和你一起解开疑团，明白真理，共同在真道上长大成人。圣经难题解答，
创世纪第九章24节到28节记载，是韩看见挪亚赤身，但为什么挪亚说迦南当受咒诅？又为什么他会说迦南应作奴仆？是不是这就是奴隶制度的开始？神赞同奴隶制度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其实可以简化成为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韩得罪挪亚，却是迦南受到咒诅呢？第二个问题是，基督徒对奴隶制度的态度到底如何？好，我们先来回应第一个问题。创世纪九章22到24节讲出了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夫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按这里的记载呢，身为人子的韩自己先看见了父亲赤身露体的羞耻，理应呢赶快的为父亲加衣遮丑，这才合乎孝敬之道的。但在这我们看见韩第时间所做的是跑到外面告诉两个兄弟关于父亲的尴尬情况，这里就侧写了韩的鲁莽不智，甚至呢是有点藐视父亲尊严的态度了。所以他本来是要承受咒诅的，但是挪亚所咒诅的却是韩的儿子迦南。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父债子还呢是普遍的现象，所以迦南就代父亲韩承受了咒诅。那还有一个说法是关于24节对小儿子这个词语的解释的。原来在希伯来原文上，儿子这个词的含义是很广的，有时呢是指孙子，甚至是后裔。因为根据创世纪5章32节字面意义呢，雅夫才是挪亚的小儿子，所以呢小儿子指的并不是韩。而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呢，最先看见挪亚赤身的就是迦南，他告诉了韩，所以呢他就受了咒诅了。好，我们继续了来看第二个问题，到底圣经是不是赞同奴隶制度的呢？翻看历史呢，我们看见很多民族在国家发展的过程里都存在过奴隶制，比如说埃及人、苏莫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亚兰人、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希腊人、罗马人，还有其他的民族都有奴隶的。古代的社会里，奴隶制度就好像商业、税制和庙宇里的崇拜一样，是人类自创的古代社会文化之一。所以呢，奴隶制是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中的产物，却并不是我们信仰或者教义的其中一部分。因为神从来没有命令人类要设立奴隶制的，相反呢，神赐给每一个生命有尊贵的身份，圣经呢还有颁布保护奴隶的条例呢。在创世纪9章25节，奴隶的意思是在政治上从属于外国的势力。而出埃及记21章2到7节，我们看见根据摩西的律法，奴隶经过6年的服务之后就可以得到自由， 除非呢，他们因着对主人的爱而自愿的留下，否则呢，他们不能够一辈子都做奴隶。在某些情况之下，奴仆拥有高度的荣耀呢，例如亚伯拉罕如果没有子嗣，那么他的奴仆呢，就很有可能承受他的产业了。同样的，在新约圣经的腓利门书里，我们看见当奴仆成了基督徒之后，就被视为自由的神的子民，也是主内的弟兄，他们跟主人同样可以成为神国里的自子。凡此种种都显明了，圣经表明了所有的人都是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只要借着悔改信靠神，就都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当福音传开了，人们接受圣经的教导，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有着与生俱来的尊严，所以呢，许多信奉神的基督教国家就对奴隶制度产生质疑，继而进行了废止奴隶制度的运动。像解放黑奴的美国总统林肯就是很好的基督徒，还有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他本身就是一个基督教牧师。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对奴隶制度是持反对的态度的。
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主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
你正在困苦之中吗？不要怕，主耶稣必帮助你。献上今天，盼望能够和你一起经历主够用的恩典。
是我救的刚强，我主的恩手永不离开